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我的名字叫金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我现在正在弹的曲子叫做挽歌 Elegy， 是由一位叫阿连斯基 Aransky 的俄罗斯作曲家所创作的。阿连斯基生于1861年，虽然去世的比较早，但他一生中写了不少非常好听的音乐，许多人提起他都会想起他那优美的室内乐。阿连斯基从小就展现出音乐天才，他不仅会弹钢琴，还会拉小提琴。据说他9岁时就会把自己写的小曲子拿给家人听。后来他到圣彼得堡学习音乐，接受了良好的训练。在那时最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之一柴可夫斯基 Tchaikovsky 给了阿连斯基很多指点和鼓励。阿连斯基为了向柴可夫斯基致敬，创造了一首柴可夫斯基主题变奏曲，是专门为弦乐团写的，里面有了柴可夫斯基的旋律，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变奏，听起来既有柴可夫斯基的风格，又带着阿连斯基自己独特的韵味。后来阿连斯基当上了音乐教师，教过许多学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拉赫玛尼诺夫 Rachmaninoff。 拉赫玛尼诺夫非常尊重自己的老师，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奏阿连斯基的作品，两人的音乐风格里都有一种细腻浪漫的情感，所以当你仔细聆听他们的作曲时，可能会发现他们其实有一些相似之处。我现在弹的挽歌是阿连斯基为了纪念一位去世的朋友而写下的，所以整首曲子的旋律都带着一种深深的怀念和温柔的悲伤。这首挽歌都带着浓郁的俄罗斯的音乐风格，听起来既感人又让人回味无穷。和肖邦一样，阿连斯基最终也是因为肺结核而离开了人世。那时候的医学并不发达，许多音乐家都未能抵抗这样的病魔。但令人欣慰的是，他留下的作品仍旧打动人心，尤其是他写给朋友的这首挽歌，在演奏时仿佛能让我们感受到他对友谊的珍惜和对生命的感怀。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赵天一，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失落的罗和诺克殖民地。罗和诺克殖民地是美国16世纪末建立的北美早期定居点，位于今天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罗和诺克岛。这是美国人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尝试性的永久居民地，但它很神秘，因为居住在这里的人最终都会消失，没有留下明确的痕迹。 1587年，大概117名英国人来到罗和诺克岛，他们中有孩子、女人，还有男人，希望在新大陆建立一个家园。殖民地的领导人是约翰·怀特，他负责教导大家生活，还绘制地图记录岛上的情况。这个殖民地的生活很难，岛上有水源和食物，但数量很有限，土地不容易种植庄稼，许多人没有经验，也很难种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整个殖民地。当时殖民者和当地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总是友好，虽然有些部落帮助他们，但误解和冲突也常时发生。殖民者需要学习如何适应新环境，找到食物和水，同时保持安全。殖民地中还有一件特别的历史事件，1587年，一名叫做费吉尼亚·戴尔的女孩在罗和诺克岛出生，她是已知第一位在北美出生的英国人，她的出生象征着美国人在新大陆尝试长期定居的希望。然而生活压力很大，物资不足，食物不够，疾病风险高，约翰·怀特被派回英国去请求补给。他原本打算几个月内就回来，但是因为英西战争爆发，在英国逗留了3年。3年后，他终于带着补给返回罗和诺克岛，但却发现居民完全空了。当怀特回到岛上时，他看见房屋和营地全还在，但却没有人，没有战斗痕迹，也没有尸体。唯一的一个线索就是在一个木头上刻着 CROATON 的字样。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居民搬去住的克罗托安岛，或者是与当地原住民一起生活的提示，但怀持无法立刻前往调查，因为天气和船只问题阻挡了地，他也只好离开，以后再也没有人去找那些人。关于失踪的原因有很多猜测，一种说是居民和原住民一起搬走，融入当地社区，还有人认为他们可能尝试寻找更安全的地方时候遇到了自然灾害或者是食物短缺，最后被迫离开。考古学家在附近区域找到一些欧洲制品，但仍没有确切证据说明原住民最后的去向。这一件神秘事件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和探险家研究和讨论。罗和诺克居民地的故事告诉我们，早期居民在美国生活有多么艰难，他们面临环境和挑战，食物和水的短缺，疾病和外部冲突的威胁。而失踪事件也提醒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谜团可能无法可以解开，即使经过400年，人们仍然对这个神秘消失充满好奇。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仍在努力寻找新的证据，希望有一天能够揭开这段历史的真正答案。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赵天一，下周再见。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哲学家就餐问题。这个问题最初是由荷兰计算机科学家 艾兹赫尔韦伯戴克斯特拉于1971年提出的。他提出了如果有五台计算机想同时访问五个共享的磁带驱动器该如何进行调度的问题。这个问题后被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安东尼·霍尔爵士重新表述成哲学家就餐问题。假设有五位科学家围坐在一张圆形餐桌旁，做以下两件事情之一：吃饭或者思考。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停止思考；思考的时候，也停止吃东西。餐桌中间有一大碗意大利面，每位哲学家之间各有一只餐叉，又用一只餐叉很难吃到意大利面，所以假设哲学家必须用两只餐叉吃东西，他们只能使用自己左右手边的那两只餐叉。哲学家从不交谈，每个哲学家都拿着左手的餐叉，永远都在等右边的餐叉，反之亦然。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会主动放下餐叉，也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可以获得另一个餐叉。这道题的核心含义是，由于没有人会主动放下餐叉，如果什么都不做，就会发生死锁 deadlock。当两个以上的运算单元双方都在等待对方停止运行以获得系统资源，但是没有一方提前退出时，就称为死锁。解决这道题的目的就是防止死锁的发生。在实际的计算机问题中，缺乏餐叉又可以类比于为缺乏共享资源。一种常用的计算机技术是资源枷锁，用来保证在某个时刻资源只能被一个程序或一段代码访问。当一个程序想要使用的资源已经被另一个程序锁定，它就等待资源解锁。当多个程序涉及到枷锁的资源时，在某些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死锁。例如某个程序需要访问两个文件，当两个这样的程序各锁了一个文件，那他们都在等待对方解锁另一个文件，而解锁就永远不会发生。目前呢，哲学界一共给出了，目前学业界一共给出了三种合理且有效的解法。第一种是服务生解法。一个简单的解法是引入一个餐厅服务生，哲学家必须经过他的允许才能拿起餐叉，因为服务生知道哪只餐叉正在使用，所以他能够做出判断，避免死锁。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太现实，毕竟一个服务生怎么能控制一个客人的吃饭的问题呢？但是因为这是计算机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讲现实的东西了。为了演示这种解法，假设哲学家依次序号为 A 至 E， 如果 A 和 C 在吃东西，则有四只餐叉在使用中， B 坐在 A 和 C 之间，所以两只餐叉都无法使用，而 D 和 E 之间有一只空余的餐叉。假设这时 D 想要吃东西，如果他拿起了第五只餐叉，就有可能发生死锁。相反，如果他征求服务生同意，服务生会让他等待，这样我们就能避免下次当两把餐叉空余出来时，一定有一位哲学家可以成功的得到一对餐叉，从而避免了死锁。这种解法应用至计算机就是操作程序内核中的进程优先级管理功能的早期雏形。操作系统的内核可以依照进程的优先级对程序进行先后顺序的排序。第二种解法是阶级资源分级解法。资源也就是餐叉按照某种规则编号1到5 每一个工作单元，每一个哲学家，总是先拿起左右两边编号较低的残叉，再拿编号较高的。用完残叉后，他又是先放下编号较高的残叉，再放下编号较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第四位哲学家同时拿起他们手边编号较低的残叉时，只有编号最高的残叉留在桌上，从而第五位哲学家就不能使用任何一支残叉了，而且只有一位哲学家能使用最高编号的残叉，所以他能让两支残叉用餐。当他吃完后，他会先放下编号最高的残叉，再放下编号较低的残叉，从而让另一位哲学家拿起后面的这支开始吃东西，但是听起来不是很卫生。三 Chandy / Mistra 解法。1984年 ，K. Manny Chandy 和 J. Mistra 提出了哲学家就餐问题的另一个解法，允许任意的用户征用任意数量的资源。与资源分级解法不同的是，这里的餐编号可以是随意的。把餐叉凑成对，让要吃的人先吃，没餐叉的人得到一张换餐叉券，饿了再把换餐叉券交给有餐叉的人，有餐叉的人吃饱了会把餐叉交给有券的人，有了券的人不会再得到第二张券，保证有餐叉的都有的吃。这个解法允许很大的并行性，适用于任何大的问题。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因为现在又到了吃冰棍和雪糕的季节了，今天我们要讲讲冷饮在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唐代就开始公开出售冰制品。据古文记载，盛夏快递人卖冰于市，过路人热不可耐，人人都想一时为快，却不料卖冰者自以为其货可居，故意把冰价抬高，结果路人一气之下都走了。不一会儿冰融化了，商人弄巧成拙赔了本。晚唐时，商人为了招揽生意，更是在冰里加糖吸引顾客。冷饮在宋代也发展得很快，而且种类繁多，这时候就出现了冷饮专卖店。北宋的冰店里就有冰糖、冰雪、冰原子出售，当时的冰镇酸梅汤更是风味独特。红楼梦里就有酸梅汤、玫瑰露、凉茶以及玫瑰乳子汤等记载。冷饮在古时被称为冰食，冷食的传统源远流长，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有这样的诗句：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与灵阴。这是当时的一首农事诗。二之日、三之日指的是以前的12月和1月份，翻译过来就是12月把冰凿得通通的响，1月份把它藏进冰窖，灵阴就是藏冰室。那藏进冰窖干什么用呢？就是提供贵族们在夏天时享用。除了冰室和冰井之外，还有冰鉴。冰鉴就是古代冷藏食品的一种方形大冰盆。这种冰鉴有盖子，里面装一个方壶，盖子的中间是空的，盖上盖子，方壶的壶盖正好从中间露出，哎，很显然这壶是用来盛酒的。冰鉴兑了壶中的酒，就是起到了冰镇的作用。因为当时收藏冰非常不容易，所以唐代之前能享用冰的人并不多。当时皇宫举行冷宴，以食冰为主，皇帝把冰颁赐于部下，以示皇恩。隋唐之后，城中就开始有卖冰的铺子，但是夏天冰的价格仍然很高。在唐代，中国就开始出现人造冰了。宋朝，冷饮就开始大量进入平民市场，人们把果汁、牛奶、药茶、冰块等混合调制成冰冻饮品，名叫冰酪。明清时代，冷饮的花样就更为繁多，最有名的就是北京的冰镇酸梅汤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冷饮已经比较普遍了。中国开始用机器批量制造冷饮食品，最早开始于1927年。当时上海出售的冰棍大多都是圆柱形的，日产量不过超过2-3000只。 后来年关的形状才改成了我们熟知的扁长形。那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我是下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你聊一位用最简单的言语写出最深刻诗意的诗人顾城。在现代诗中，顾城的名字总是和纯真、童真、孤独联系在一起。他的诗不长，却像一扇窗，让我们看见世界最初的样子。他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两首诗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他写的不只是黑夜，更是人在迷茫中依然渴望光的本能。顾城的诗常常像孩子在低声说话，他说，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那一刻世界是安静的，语言仿佛退后了一步，让感觉站到了最前面。他的诗有自然，有梦境，也有孤独。他不急着解释世界，只是轻轻地把感受放在那里，让读者走进体会。有人说顾城的诗太单纯，但正是这种单纯在复杂的世界里显得格外珍贵。它提醒我们，在成长、现实和规则之外，人心里依然可以保留一块柔软的地方。顾城的诗一生却不平坦，但他的诗却一直年轻，他们没有老去，依然在黑夜里在为无数人点亮一束光。顾城，一个用最轻的语言写出最重的孤独与希望的诗人。当我们再次读他的诗时，也许会想起我们曾经如此安静地热爱过这个世界。
Why? 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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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